出埃及记系列讲道第52讲，读经出埃及记20章17节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希伯来书13章1-6节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误会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不可贪婪。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11月9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十诫的最后一诫，不可贪婪。很多人把这条诫命看作无关紧要，认为和前面的那九条相比，不可贪婪算不上什么，谋杀、奸淫、盗窃、伪证等等是严重的刑事犯罪，是大恶。而贪婪不过是心里想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，况且也没人知道。为什么把这一条列入十诫呢？至少神可以用不同的次序来排列十诫，把最严重的放在最后，达到高潮作用。但神的看法不同，使徒保罗并没有把贪婪看着是无关紧要的。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说，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自认为从小就爱神，真正的遵行了神的律法。但论到了第十诫时，他再也无法自信下去。他坦诚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心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一开始我们说过，十诫并不单单是只停留在字面，你可以去查一查古代中东一带的法律条文，其中许多条都和十诫相似，有些甚至比十诫的时间更早。但是你找不到任何一本法律其中会有定人心之罪这一条。不可贪婪这条诫命告诉我们，神不仅要求人外在的行为，同时神的目光也看透人内心的念头和态度。十诫揭示我们，不仅是外面犯下罪行，我们的里面是罪人。我们不是这里或那里不小心犯了罪，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和神作对为敌的，是和起初造我们时的设计背道而驰的。我们会看到第十诫事实上就是前九诫的总结。我们可以从第一诫，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来看，唯一能够真正遵守这条诫命的人，是真正相信除耶和华之外没有任何神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拥有、热爱、效忠这位造他的神相比。这是遵守这条诫命的唯一方法。这位神是我们的希望、满足，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它里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条诫命。什么是贪婪？首先，贪婪是指想要拥有属于别人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容易把贪婪和嫉妒、贪心混淆在一起，它们很相近，但有不同之处。举个例子说，你对某人的提升职称心里产生嫉妒，但当听到那个人升迁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倒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升迁。而贪婪的人 不仅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心里不舒服，他心里想的是把这东西占为己有。贪婪和贪心也有不同之处，贪心的人只是一味的追求更多的东西，那倒并不一定想要你的某一样东西。而贪婪则是具有针对性，他不仅是想要更多的东西，而且是特别想要你所拥有的这样东西，或者是这栋房子、这位妻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，是把目光注视在神赐给他人的东西上。所以贪婪是一项欲望的罪，简单的说，这个罪就是我想要等等等。你不必付诸行动，此罪已经发动了。这个看上去没有大不了，没多大不了的罪，事实上是其他许多罪的开始，它从心里开始，最后便付诸行为。正如雅各书所教导的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根据雅各的教导，欲望或私欲是重罪之源。贪婪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伊甸园里，创世纪第二章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这里的悦人的眼目这个词的根就是贪婪。到了第三章，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等等。你看这里且是可喜爱的，所用的也是贪婪或者欲望这个词的根源。注，这里的音译是
to be desired to make one wise，
或者可以翻译为
desirable for gaining wisdom，
即能够使人产生想要得智慧的欲望。因为语言的不同，和合本将其翻译做且是可喜爱的。这棵树是神种在园子里的，神事先告诉亚当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这棵树是属于神的，亚当和夏娃不能吃，然而夏娃看到这棵树上的果子就产生了想要吃的欲望，也就是贪婪。他把欲望对准了这棵不属于他的，神说不可吃的树上。就像雅各所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伸手摘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吃了，又递给她的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可见欲望不只是停留在心里，它最终会导致行动。人类的诸般罪恶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大卫看到拔示巴，心里想要得到她，对邻舍的妻子产生贪婪之心，于是就导致了奸淫、谋杀、作假证等一系列的罪，其源头就是心里的欲望。贪婪在我们心里是可以感觉得到的，当你看到别人蒙了祝福，得到某样东西时，心里感到很不舒服，因为神给了他却没有给你。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所拥有的登出来的好东西，或者你还是单身的时候听到朋友的订婚消息，你不是去祝贺，而是在心里不满，为什么这美事轮不到我呢？或者你听到某一个人继承遗产得了一大笔钱，你心里愤愤不平，为什么我得不到呢？其他诸如工作升迁、经济收入、妻子美貌、孩子聪明等等，很多东西可以使你心里贪婪，口里抱怨，这一切都是从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份不满引起的。请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。问，第十诫禁止的是什么？答，对自己的现状不满，对邻舍的善况嫉妒，并对他拥有的产生贪心邪情。在正确理解第十诫面前，哪怕是再好的好人， 再善的善者都站立不住。正如约翰派伯指出的，你是否思考过，世界的开始与结束几乎是同一个命令，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，不可贪婪，这是两个相同的命令。贪婪就是心里对除了神之外的一切东西的欲望，对神不知足不满意。贪婪使人心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神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两次提到说，贪婪乃是与拜偶像一样。派伯接着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知足应该是神自己，是神给我们的份。一旦产生不满，就意味着说你在对神说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东西，我的生活应该是由我自己来决定，因为我配得，我需要，我想要这个东西，但你却不给我。理查·巴克斯特著是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牧师，在他的基督徒生活手册里列出了28条贪婪的迹象，让我来念几条，好叫我们认清自己在这条诫命上的罪。贪婪把我们肉身的富裕享受置于神和我们永远的喜乐之上，视物质上的富足为宝贵挚爱，不满足我们所需要的物质，总想着要得到更多，不知足使我们的心生痛苦，牢骚不满。这条诫命是对我们美国基督教来说真是一针见血，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吗？我们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惊讶，神啊，你真的这么要求吗？不可能吧。巴克斯特接着说，这个世界如此吸引我们，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日常对话，把服侍神，把我们的灵魂，把他人的灵魂放在了次要地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爱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都胜过爱神。我们的选择要么是贪婪，要么是神。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，还有没有救药呢？圣经明确教导我们，贪婪的救药是知足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贪婪的罪常常是出于与人比较，我们看到别人所拥有所享用的，自己心里就不平，就起了贪心。甚至十分钟前你对自己的环境、工作、经济收入还觉得满足，突然间见到别人所拥有的，相比之下你的就什么也不是，不满足之情油然泛起。神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些呢？今天的广告成为这一项罪的利器，他们知道只要不断地煽起你的不满之情，他们就可以大赚。无论是你到身高、体重、你的容貌、你的智力、你的穿着，都可以成为你不知足的原因。解决方法嘛，很简单，要舍得花，舍得消费。这个世界在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并通过所有的媒体向你重复不断的宣传，眼下你就生活在这个故事里。假如你能购买拥有这些东西，假如你的身体、你的美貌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，那么你就会幸福，就会快乐。你、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故事所试探，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聚会，就是在听这个不同的故事。有一位神，历世历代以来他掌管人类的一切活动，他在特定的地方、特定的时间造了你，让你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家庭里，给了你特定的恩赐、特定的钱财。这是一位蛮有智慧的、美善的、充满爱心的神。问题是，你听的、你信的是哪一个故事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是说，不要做愚昧人，被世界的故事欺骗。一个人的生命和他所拥有的没有关系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抵挡那个故事，因为那个是谎言。保罗怎么说的？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保罗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希伯来书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知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是你的父亲，你的丈夫，你的保护者，你还想要什么呢？神已经在基督里把他自己给了你，你若跌入贪爱钱财的游戏里，那是多么愚蠢的事啊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教导我们不要贪恋钱财，这是一场致命的游戏。让我来问你们一下，你拥有了神是否足够？你梦寐以求的，拼命追求的，为了得到那些东西情愿离开神，难道真的就那么有价值吗？神所给你的足以供应你的需要和你的得救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因为他从创世之初直到世界的末了早就知道了。他给你的是为了你的好处，为了你永恒的得救。一遇上困难，你就因着自己的近视，自己的愚蠢，为了要得到那些会被虫蛀会被贼偷的东西，竟然把神赐给你的份给扔到了脑后。今生是暂时的，你信圣经的话吗？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说得非常好，问你无论活着或是死去，唯一的安慰是什么？答：我无论是生是死，身体灵魂皆非己有，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基督耶稣。我们被今天这个看上去永远年轻的世界所迷惑，以为事情都没有尽头。可是你躺在临危病床上的时候，你拼命挣来的东西，或许是退休金，或许是其他什么贵重物品，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为什么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来到这里聚会，来听同样的一个故事，来听福音的好消息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是说谎的，我们的心也跟着说谎。不信的话，你问问自己，这个礼拜里你所视为宝贵的是什么？你对自己的配偶，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是什么？你为自己的舒适花了多少时间？为他人花了多少时间？但神蛮有恩典的，把自己的儿子赐给了那些天天在那里公然违背这条诫命的人。他放下了天上一切荣耀富足，来到地上受苦，被人讥笑，最后被钉了十字架，为的是替你我承受因违背这条诫命而受的惩罚。看看他最后几年所过的日子，你一定会说，这不可不是我想过的日子。然而圣经并没有停留在十字架就完了，接下来的是复活，是升上高天，成为万王之王。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今天再一次把希望放在这位赦免人的罪的神，这位赐生命给信他之人的神，愿我们以他给我们的份而知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，你的律法是永恒的，你的律法实在是反映出你对我们的最宝贵的心意。父啊，你不喜悦我们在你之外把别的当成神，因为那些本来也不是神，也不能满足我们。神啊，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。神啊，求你将你圣洁的律法再一次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而不仅仅是在石板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圣洁的律法实在是显明我们的罪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，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，我们常常干犯这十条诫命，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罪债。但我们的盼望就是父，你为我们拆下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替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，并且拯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与父和好， 我们能够重新的做天父的儿女。主啊，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知足的心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常常感恩，为你所没有赐给我们的也常常感谢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手，出于你自己的良善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每一个听见这个讲道的你的儿女们，使他们警醒，不至于被这世界撒旦和私欲里面所发出的谎言所欺骗。主啊，求你赐福你的儿女，使我们常存知足感恩喜乐的心，活在你的面前，为着上帝你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来做一个忠心诚实良善的管家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
So